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权力解盘》，我是光大证券投资顾问李权。今天市场走出了强势反弹的行情，特别是科技股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半导体啊、通信啊、电子啊等等啊都有了非常好的行情。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沪指的涨幅也是超过1%的，在周一出现大跌行情之后，周二呢，由于啊外部大家所担心的各种的一些因素，出现了比较显著的修复。这个对于今天啊整体市场的修复是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当然，今天呢不仅仅是 A 股在修复反弹，也包括像韩国股市、日本股市也都走出了非常强劲的行情。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全球的资本市场呈现出来了同涨同跌的这样一个状态。这种状态呢，基本上是从今年的美伊之间的冲突之后，一直啊都是呈现出来了这样的风格啊。它的背后呢，就是影响权益类市场的一些因素啊，逐渐的统一了。无论是来自地缘的热点事件，还是来自科技股所带来的这种啊强劲的行情。我们以科技股为例啊，大家也都知道，作为啊全球联动啊非常紧密的一个行业，对于这一轮的人工智能驱动的科技股的大牛市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上游的一个源头就是来自于啊美国的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其实也包括像欧洲的，还有我们国内的大型的科技公司，在持续的去加码人工智能，再去加速建设 AIDC，这就可能会带来围绕着 AIDC 各个领域的资本支出的提升，特别是在算力芯片领域啊，也包括围绕着整体的算力中心建设所存在的各种细分的领域，比如像散热啊，再比如像电力啊、基建啊等等啊，这些对于啊这一轮市场行情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啊推动力啊是来自相同的因素，最终也是带来了行情逻辑的一致，最终也是导致了同涨同跌。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有可能就会有啊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同涨同跌、相互放大的这种效应，最终也是带来了情绪上的共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特别是昨天，其实美股已经出现了比较显著的修复和反弹了。今天呢，亚太股市接棒，然后走出了比较强劲的行情。同时，在科技股走得比较强劲的影响之下，不少的板块也是走出了修复的状态，比如像锂电池啊。再比如像工程机械啊、基建等等啊，也包括像钢铁啊这些啊，相对比较偏周期和我们内部的需求结合度比较高的领域，其实在今天呢也是走出了明显的这样一个上涨的行情。当然，今天也还是有部分的板块表现相对比较弱势啊，主要就是集中在了能源的细分的领域。大家也都看到了，由于啊中东的局势又有了最新的进展，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不远的这样一个时间里啊，美伊可能会达成协议，这个对于全球油价的影响又产生了阶段性重要的冲击啊。在昨天，原油的价格出现了显著的回落，那么这对于啊，煤炭板块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尽管在前期指数呈现弱势的时候，大涨的煤炭板块在今天就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回落。它的背后一个驱动力，一方面是来自板块的轮动，毕竟前期你是主涨的板块，现在那些超跌的、短线跌的比较多的板块开始修复了，那么主涨的一些板块就会迎来一定的压力。另外一方面，的确是有现实的逻辑的这样一个影响，主要就是源自国际油价出现非常显著的下跌。那目前来看的话，国际油价又重新的回到了95美金之下的水平啊。在前两天，其实国际油价它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相对比较强势，盘中呢一度啊也是非常接近啊100美元一桶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已经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冲高回落的行情，目前呢又是接近93美元每桶，当然地缘事件的出现和缓的迹象，这个也是给今天整体市场的修复铺垫好了道路啊。 毕竟之前还是有零星的这样一个冲突，那后来呢，双方都是相对比较克制的去处理啊一些问题啊，最终也是带来了整体市场情绪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修复。那么最近呢，可能大家也都比较关心贵金属整体价格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我们可以看到以往呢，经常会呈现出当地缘局势趋于缓和的时候，贵金属价格表现可能就会更好一点。但是像这两天呢，整体的贵金属就开始非常的靠近前期创下的比较低的位置了。我们以纽约黄金为例啊，纽约黄金主力合约之前在第二轮暴跌的时候，也就是3月份的时候，第一轮暴跌是1月底的时候，2天快速下跌啊，2天跌幅是非常夸张的。后边呢又有第二轮的暴跌，那接下来呢其实正是在酝酿第三轮的走弱的这样一个行情。大家如果对于贵金属价格未来怎么样演变不太有把握，完全可以去看上一次贵金属牛市切熊市的时候，到底市场是怎么样表现的。上一次呢基本上要跑到2011年、2012年那个时候，那时候呢黄金也是经历了长达10年以上的牛市的行情。随后就在21年年底啊，22年的时候，1年的年底啊，12年的时候开始逐渐的走弱回落，最终是带来了接近5年的熊市的周期。所以对于贵金属来讲，经过一轮长达10年左右的牛市周期之后，它的熊市周期啊，一般都不会短啊，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警惕的。所以我们才屡次给大家去讲。贵金属的大的方向转变之后，大家就得要多注意，其中蕴藏的风险。可能有不少人还想着去，逢低抄底啊，或者怎么样。当然，有时候短线把握好了，你就比如像在3月底的时候，贵金属突然暴跌，第二轮开始触底回升的时候，那么它就会酝酿出短线的一轮抄底的机会。但是这种对于我们技术对我们的盘感要求会比较高，操作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如果大家看不清楚，完全可以没必要去参与。毕竟处于牛市周期的很多资产都可以值得我们从中去挖掘机会也包括那些处于熊市末期的，经过很多年熊市下跌，股价显著回落到比较低的位置的这些方向，有可能一点点也会成为未来的投资的主线。这个也应当值得我们从中去挖掘机遇啊。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从昨天晚间一直到今天啊，有不少的信息仍然是围绕着人工智能，特别是大型的科技股的上市这方面的事情又有了新的进展。比如像 Etherpeak，它会有未来的这样一个上市的举措，也包括像Spagans，大家也都看到了。即将在6月12号的时候登陆资本市场，这个也是万众瞩目的时刻。毕竟它的融资规模是达到了750亿美金，而且在 SpaceX 这样一个那么大体量的 IPO 项目里边，大家可以看到，马斯克团队对于整体规则的这种把控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在一些细节上也的确是，开了先河。这就是这种超级 IPO，所能够有的。制度上的这样一些特殊的安排还包括是不是能够快速的纳入到关键的指数层面，就是这对于这种超级公司它的后续的增量资金影响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我们应当特别的去关注到底这一次募资规模高达750亿美金的 SpaceX 它的上市的活动会给资本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也包括在 SpaceX 即将要进行IPO 或者进行登陆到资本市场上边的时候，马斯克也提前给大家透露了太空算力当前的进展他明确讲这件事情对于 SpaceX 来说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技术层面他们是比较有底气的就是比较形象的一种说法，就是把英伟达在各地的各种各样的 AIDC 你相当于给搬到卫星上，给部署到太空那边。当然，为什么一定要去上天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比如像散热的问题包括像能源的问题， 但是，比如在我们国内，AIDC 就不会面临啊那么严峻的挑战。就比如像电力层面，可能在美国，它电网相对落后一些，能源的这样一个审批也是面临着很多掣肘的因素，最终也是给很多科技巨头提出了一些额外的一些难题啊，最终也是让他们不得不去考虑把相关的数据中心给搬到太空，但是大家可想而知，在太空运行的时候，天然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挑战。到底后边太空算力中心能够进展到哪一步，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不可控的因素。你就比如像能源方面，你得要依赖于比较先进的光伏板，而现在来看的话，相关技术的研发还是在持续推进过程中，并不是说就有了非常完美的解决的方案，所以这对于无论是算力芯片来讲，还是对星际之间的通信来说，还是对于整体的能源的供应的一些材料，比如像光伏板这些细分领域来讲，都是不小的挑战。当然，一旦要有比较好的完整的这样一个技术链路，特别是这些科技巨头愿意继续的去投入大量的资金去做相关的事情，那么这样一个产业热点显然也能够蔓延到太空算力。只不过现在呢，就是技术储备或者相当于是概念题材，催生的这样一个阶段啊。那么对于今天科技股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我们之前上周五的时候特意给大家提到的，一定要去关注2026苹果 WWDC 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开发者大会，作为苹果上半年最为重要的一场技术发布会WWDC 一直都是投资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磅的发布会。无论是大家愿意从中去挖掘一些投资线索，也包括一些科技迷想从中去看到苹果的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WWDC 都是大家不容错过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重点的围绕 WWDC 给大家去介绍，到底苹果在技术层面有哪些新的进展，特别是苹果在人工智能领域又有了什么样新的部署，这可能对于未来的一些行业热点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也包括像形成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闭环，苹果能不能够打造更加完美的 AR 消费电子，包括像 AR 手机、AR PC 这一场发布会，都是值得我们细细进行品味和研究的。当然，大家也都看到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对于此次 WWDC 来说，最重要的两个看点，一个呢就是苹果新一代的 Apple Intelligence，也就是新一代的苹果智能的确是有了比较多的迭代升级。比如在底层技术方面引入到了谷歌的 Gemini，这个对于整体苹果去提升自己的智能水平，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是立竿见影的。如果要依靠自身的团队，再从底层的技术一点点去研究特别是这一轮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和之前的有很大的区别。这一轮呢，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形成的大语言模型，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当前的人工智能的落地场景的确有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间，所以你要想去技术上完善，再到大模型的训练，再到形成比较好的产品那就得需要非常大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那不一定，像现在和谷歌直接这样合作那么高效。再往之前呢，其实 Apple Intelligence 其实是和 GPT 也就是和 OpenAI 是要进行合作的，只不过后边呢，苹果也是铺的摊子比较大，也是遵照着每个地区法律的要求因为很多相关的数据你是不能离境的，所以你都得要有当地的合作的人工智能厂商。你比如在我们国内的话，之前呢，苹果也是和比如像百度、阿里巴巴等等和一些团队其实和 DeepSeek 其实也是有一定接洽的。那么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它在人工智能方面更多的是走出了和外部合作的这样一个路径当然，苹果它也不甘于此你就比如它在 Siri 方面进行的更大的这样一个升级，Siri AI 后边也要有独立的 APP，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体验到底苹果智能或者苹果大模型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使用体验。那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介绍一下到底这一次的开发者大会透露出来哪些技术的 信号，以及苹果到底在哪些领域已经开始去追赶那些比较先进的人工智能的厂商了。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领涨的板块，和昨天形成截然不同的行情。今天呢，这些科技股的表现就变得非常强劲了啊！在昨天，不少板块的跌幅动辄会有3%、4%。那么像今天的热点的概念题材，能够有超过5%以上的上涨的幅度。其中，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涨幅最大的领域仍然是来自国产芯片这样一个细分的方向。无论是中芯国际概念股、大猩猩持股概念股，也包括光刻机、光刻胶，这些都是我们国产芯片发展的非常重点的方向。你比如像存储芯片，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长芯科技和长江存储，后边也都要登陆到资本市场嘛，也看到了他们已经充分的受益到这一次存储芯片超级的景气周期。像长芯科技，它的盈利啊，今年应该能够达到1000亿的这种体量。这几天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英伟达目前的这种盈利的状况，其实一季度的时候，英伟达的盈利的规模啊，已经能够接近啊600亿美金的这种体量了。如果你和它去年的盈利规模横向对比来看，它去年前三季度大概是有接近600亿左右的这种美元的利润体量啊，所以现在一个季度就能干到去年可能就是3个季度的活儿。甚至于啊，再往前面一两年，它的这样一个利润的体量和现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这个就是人工智能超级景气周期给这些算力芯片厂商带来的巨大的机遇，以及盈利规模天量的这种扩张。不仅仅对于英伟达来说，对于英伟达一些关键的合作伙伴，比如像 HVMO 相关的合作伙伴。三星电子、S 海力士，他们当前的这种利润的体量也都能够达到200亿美金之上的水平。三星电子啊和 S 海力士两家加在一起，他们的利润体量几乎啊能够和英伟达相抗衡啊。这背后呢，就是英伟达整个产业链所带来的这种重要的发展的机遇啊。当然，它有一个天然的前提，就是上游的科技巨头持续的来去加码 ARDC。如果这样一个大的逻辑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给这些科技巨头说的利润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只不过目前来看，我们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迹象。现在科技巨头仍然在持续的要去改造升级啊。当然，这改造升级。有那么多的资本支出的开支，他们无非通过两条路，一方面呢对外募资，另一方面就是从自己日常经营活动获得的一些现金流来去支付相关的成本。那么现在来看，有一些公司的确是要去外部进行融资，而且现在金融机构对于这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AI 厂商的融资是非常积极的。前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头部的华尔街机构啊，他们就积极的牵手啊，动辄100亿美元的融资，他们还是比较热情的去参与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得要去看到底后边的利润，特别是偏 AI 下游一点的，上游大家都可以看到啊，这个没得说，毕竟有那么多的资本支出，对他们来讲，天然有业绩的这种支撑。接下来就得要去看落地到场景层面上，这些公司他们的营收能不能够比较快速的增长。这就有助于整体的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大的行情景气周期形成非常好的闭环啊，这就是人工智能给存储芯片带来的重要的机遇。除了这之外，像光刻机、光刻胶，我们之前也是多有提及到，也是我们半导体设备和材料非常重点的发展方向。毕竟我们要发展先进制程的半导体产业链，那么这些都是绕不开的领域啊。当然，它不是一朝一夕啊就能够迅速实现突破的，得需要一点点来啊。但是，一旦要有了很重要的突破之后，就会给整个先进制程半导体产业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也能够实现我们在先进制造业更好的升级啊。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掌握了核心技术之后，这些科技巨头所具有的强大的这种盈利的能力啊，也会对于啊一个区域的经济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你就比如最近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合肥国资它的投资的一些逻辑啊，一些重大的项目，明显可以看到，在科创领域，你需要进行持久的这种跟踪，持久的这种投入。 一旦帮助这些创业团队、这些公司实现重要突破之后，那么就能够把之前可能你投入到非常大体量的资金啊，一点点啊，或者叫快速的直接就回收掉了。这个就是科技行业所具有的这种啊独特的魅力啊。就像我刚才给大家所介绍的啊，今天还是有部分板块出现了下跌啊，但是消费电子今天涨得也很好啊，像光伏设备啊、稀有金属啊，表现都是不错的。有色金属呢，也能够有3%左右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软件呢，目前来看仍然是软件游戏是科技股里边比较弱的这种领域啊。我们现在对于啊软件包括游戏，他们走出阶段性的熊市的行情，我们认为已经是相对比较明确了。大家完全可以看它的长周期的走势结构啊，已经变得很弱了。所以对于这两个板块，大家如果要去寻找它的参与的机会的时候，首先它的长线啊不太适合，它的长线更多可能性是走的比较弱，而短线的时候就是博取超跌反弹的机会。所谓的超跌反弹，就是形成多个一定级别的下跌的中枢。你包括像今天市场能够有一定的修复的行情，一方面是有刚才们所讲的一些逻辑，外部向好，地缘局势向好。这个给今天的科技股行情奠定重要基础。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在技术层面上，尽管昨天出现了盘中的暴跌行情，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市场在最低级别仍然是呈现出来了两个中枢的走势。那么今天在早盘的时候，市场开始震荡，形成第二个中线短线中枢级别往上递归了一次。而以往啊，我们经常提醒大家，有时候市场不一定能够走出非常标准的背驰的结构，所以你得要去仔细的去看，形成了这样一个短线中枢之后，到底是底部形成第三类卖点，还是在它的上方形成第三类的买点，这个就至关重要了。它会决定啊，这一次市场修复的这种结构，目前就是在上方形成了三类的买点啊，这样也是带来了今天非常强劲的这种啊修复的行情啊，那么今天领跌的板块，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啊，煤炭板块它是跌的相对比较多的，但是我们倾向于认为煤炭板块当前啊只是一个短时间内的回落，也包括像白酒也包括像一些消费啊，仍然是表现相对比较弱的，只有科技股啊。只有科技股，如果某一个时段突然之间有了更大的分歧之后，高位流出来资金可能更多的是往一些低位板块流入，那些消费股呢才能够真正的要脱胎换骨啊。那现在来看，像白酒板块也包括像生猪养殖，这至关重要的消费的两个很关键的细分领域，都是在走的非常弱势的周期。白酒呢，基本上仍然延续着牛熊市的这种格局啊，所以这方面板块如果要想博取一定的收益就得需要有更长的耐心，更关键的，他们的投资模式就是要等到显著下跌之后的企稳修复的机会啊，这个很关键。有时候我们得去确定你参与的资产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周期，这样才能够更加客观的、更加从容的去安排我们自己的投资啊。另外，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大家对市场有什么看法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提前留言。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力资金表现啊。今天呢，主力资金对于一些热点的板块流入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像半导体流入规模几乎是接近120亿的体量啊。这个在以往我们看到的科技股行情里边啊，都是相对的比较少见的啊，能够达到120亿左右的流入体量，也意味着近段时间这些板块仍然是主力资金重点关照的方向。那像国产半导体、国产芯片在今天有那么强劲的表现，它的背后呢，也是有这些主力资金在进行啊推动。那么对于我们国产芯片这样一个大的投资机会，后边呢，我们有可能会看到像大基金三期会有更多的一些布局。毕竟大基金三期它的资金体量确实是比较大的，对我们国产芯片的影响，我认为啊是非常非常深远的。这样一个大的逻辑，对于整个板块的影响啊是比较，是非常值得我们从中去挖掘机会的。而我们讲这话也不是说今年才讲啊，24年、25年啊，持续再给大家去讲相关的一些机会啊，只不过到现在整个板块涨了那么多了， 可能正常期比较好的买入的时点啊，都已经过了比较久了。这个时候，如果大家短线盘感带不太好，可能会有冲高的风险啊，这个得特别留意啊。另外，今天的元件主要就是 BCB 等等啊，这些细分领域获得主力资金流入规模超过60亿，电子化学品流入规模呢也是超过了36亿。像建材啊，其实建材主要就是和电子部啊，这个也相当于是传统的玻璃波线和电子行业有了一定交集啊。今天的流入规模也是超过22亿的，所以整体来看，今天就是围绕着科技，围绕着国产芯片进行重点的布局，主力资金仍然是坚守着前期的主线的板块。看到这一幕，我相信大家立马就能够回想到我们在昨天特意给大家提醒了这一轮市场什么时候能够企稳修复，有诸多方面的一些信号和因素，其中有一个方面，资金层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主力资金能不能够持续的在前期的主线板块进行机会上的挖掘，持续的活跃前期这种主线的板块，这个对于当前市场我们认为是非常关键的。毕竟我们回顾21年市场走势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主线的这些板块啊，可能就会成为反复活跃的一个方向。尽管他们也会随着大势出现阶段性震荡走弱的这样一个行情，但是，一旦整体的指数开始企稳修复，这些主线板块就是扮演着急先锋的这种角色，所以这些就会值得我们相对比较持续的去关注。同时，大家可能也会看到一些焦点的板块，它能够延续的牛市周期就要比部分宽基指数要长得多。核心的驱动力就是在于资金层面对于这些核心主线在持续的挖掘机会啊。另外一层面，他们也的确拥有了最炙手可热的产业的热点啊。那么资金在这方面进行重点的博弈啊，也是人之常情啊。另外呢，像一些塑料制品等等，获得主力资金流入规模接近20亿的这样一个体量。所以今天来看，就是主力资金全面入局啊，去博取收益的这样一天啊。目前来看的话，主力资金还是选择了既有的一些主线的机会。如果某一天你看到主力资金在一个新兴的热点层面进行了非常多次的反复的这样一个流入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主线，这个就得需要耐心的去等待了。好，接着我们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信息，一个呢就是关于啊我们5月的宏观数据。一般情况下，五月发布的第一个宏观数据呢，主要就是在1个月月底啊，它要发布 PMI 数据。PMI 数据主要是包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双活动指数这两个层面啊。目前来看，我们5月份的制造业能够维持在50%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啊，仍然是处于啊景气这样一个周期。另外一层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去跟踪外贸的这样一个数据啊，来去观察到底目前我们的这样一个产业的状态什么样子。你就比如大家可以看到，5月份的出口的增速和进口的增速啊，进口增速又是要高一些的。这个也和我们当前人民币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这样一个地位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一个币种啊持续升值，它对进口啊天然是有利的啊。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出口的表现也还是不错。尽管出口增速没有进口那么高，但是五月份的商品贸易顺差规模又来到了1000亿美金之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在之前呢，大家可以看到，大概会有个700-800亿的这种体量，这也是比啊去年4季度的时候显著的这样一个收窄啊。那五月份来看，整体的状况又出现了比较好的这种转变，当然它也可能会和五月当时一些基数的关系有一定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进出口的增速啊，都能够接近20%的这样一个水平啊，这也确实是增的比较快的。那更让我们关注到的就是顺差又扩大到了1000亿美金之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另外一层面呢，我们是观察到了像光纤龙头日本的这家企业是要报告显示要涨价嘛，他们报告显示呢是2026年美国本土的光缆需求啊增长是非常强劲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美国一些重要的人工智能企业也和美国的光纤光缆公司进行合作，这对于啊昨天盘中大家可以看到光纤公司表现还是比较活跃的，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像今天呢，光纤相关的 概念题材也是有啊，盘中非常活跃的这种行情，它的背后呢，就是当前这些产业巨头重点的和这些细分领域进行合作，当然会对于光纤光缆这个板块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啊。毕竟光纤光缆可能它的整体的市场体量不一定有那么大，尤其是用在啊数据中心这个领域啊，但是相关的公司在持续的投入。而且新的技术也是给光纤光缆公司带来了更大的价值量，那么大家就可想而知，这些光纤公司是面临了很重要的发展的机遇。近年以来，他们能够走强，也和基本面迎来安装的拐点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我们之前也是给大家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了，2026年以来，光纤的产量就进入到了由负增长到正增长这样一个阶段，这个影响对于基本面的。这种提振的效果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然，这主要就是我们之前是给大家分析过比较多次数了。这次呢，看到主要逻辑还是没有变，也依然是维持着这样的结论啊。好，接着我们站在技术面的角度分析当前市场啊。目前来看，市场啊，沪指持续回落5周的时间，从高峰的位置4258点一路是到了昨天盘中4927点。85点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市场最大的回落幅度已经是接近330点左右啊。这次回落接近3周多的这样一个时间，整体的影响因素，其实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多头还是进行了非常顽强的抵抗啊，有不少交易日是出现了三连阳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外部的因素风云突变。这个对于这一轮市场影响是比较大的，再加上我们国内的投资的主线一直是围绕着科技细分领域，而这种过于集中的投资的行为，可能就会带来行情的这种啊一点点的转变啊，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警惕的。当然，今天呢市场的这样一个好的行情，会给我们带来比较重要的日线的底部分型，在昨天我们给大家分析市场能够反转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最好要等到周线的底分型出现，而周线底分型的出现，你基本上要等到下一周来去确认了。日线出现底分型，有时候可能级别相对是比较低的啊，那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一个短线，甚至是一个超短线的背驰的结构所带来的这种修复的机遇啊，所以它的级别啊确实是比较低的，有时候可能就是隔日的行情，有时候可能长一点跨周，但如果再长一点，其实就得需要有更大的级别行情来去辅助了啊。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长线的行情仍然是有比较大的压力，这方面我们观点啊没有变啊。就是因为毕竟是5周的这种回调行情，前面是四连阴的行情，断断牛市首次出现周线，就是沪指层面的周线层面的这样一个四连阴的行情。当然，我们讲主要就是，从去年2024年9月份以来啊，并不包括之前的这样一个上半年的时候就是2024年上半年的时候，有段时间市场持续回落嘛，那段时间还是有四连阴的，那么从2024年9月份一直到现在，是整体的市场集中爆发的这样一个时点啊。其实四连阴行情，周线四连阴行情已经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这次是第一次出现啊。所以这样一个市场的信号，我们不应当忽略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昨天给大家介绍的，尽管市场可能短线层面还是有起伏博弈，但是下方3877点就是年线，所以我们在昨天也给大家讲，其实下方空间啊相对是比较小的。一般情况下，年线都会给市场带来比较重要的支撑力啊。另外，从短线角度来看，首先我们要去看好周一和上周五两天形成的缺口啊。上周五呢，最低点大概是在4015点，今天最高点呢，大概是在4010.9点啊，所以距离缺口被封闭，还差4个点左右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波动0.1%基本上就能被封闭掉了。所以明天大概率是要把这样一个缺口给封闭掉。封闭完之后，市场到底该怎么走？多头到底透露出来什么样的姿态？有什么样的做多的这样一个动作？ 这个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大家一定要关注明天如果一旦把上方缺口封闭之后，多头会不会有更加强劲的这种做多的动能和意愿，这个我们认为很关键。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当前市场形成的这样一个下行的轨道，如果要突破，必须要在上轨位置有一定的放量的行情。这个我们可以耐心的去看，现在这样一个轨道，其实大概就在4050点附近啊，所以离现在的点位也非常接近了。另外呢，我们从短线角度来看，这两天呢，市场是在底部形成第二个超短线的中枢，最低级别中枢，随后呢，市场就开始不断震荡修复，直至形成了第二个短线中枢了，也就是递归两次。所以现在呢，市场也是有一定的背驰的结构了，只不过完成短线反转的结构，它不是非常标准的这种背驰的状态，它只不过就是通过这种震荡，随后开始企稳拉升，在上方形成了第三类的买点。那现在我们就特别去留意，短线相对比较顺畅的拉升，基本上在最低级别上形成了三个中枢，那么有三个中枢之后，天然就有可能会在第三个中枢开始进行震荡，形成第二个，因为底部已经有了一个级别比较大的中枢，那么围绕着最低级别往上面就是超短线，有可能要递归到超短线这样一个级别来去化解短线快涨高位的这种小的压力啊。当然，这种压力是比较小的，因为毕竟还在底部，而且目前来看市场的这样一个势头还摆在这里啊，大家也不用过多担心，只不过呢，我们需要去知道市场当前的行为有什么样的特征啊，以及我们能从市场行为里面观察到什么样的信号。好，接着我们来聊聊这样的话题，一个呢就是关于苹果的 WWDC，也就是全球开发者大会，这个呢也是一年一度的重磅的会议，对于苹果来讲，对于整个消费电子行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就如之前大家所预期的，人工智能会成为全场的焦点，也包括像库克这一次基本上算是最后一次出席 WWDC，他也是介绍了本次大会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就是关于苹果智能，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Apple Intelligence，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 Siri 目前已经迭代升级到了 Siri AR 相关的这样一个进程了。以往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语音助手，而现在来看的话，就会成为整个苹果产品生态里边至关重要的一个交互的入口，包括它也可以去扮演着聊天机器人的角色。之前呢，可能它只能就一个话题或者只是接收我们相关的一些指令。现在来看呢，你可以就一个话题和它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有时候人工智能也的确能够启发我们的思维啊。那对于苹果这一次 WWDC 在6月9号凌晨的时候拉开序幕美国当地时间6月8号一直要持续到北京时间的13号，这为期大概有5天左右的会议议程，活动安排也是非常丰富的。一方面呢是全面的要去展示苹果技术最新的进展，另外一个层面呢，不少的开发者呢，齐聚一堂，大家也是争取能够探索出更好的发展的路子啊。那么这一次呢，苹果发布的新一代 Apple Intelligence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呢？首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基本上它是借助了引入了谷歌的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谷歌在这一轮人工智能浪潮里边，其实它扮演着非常核心、非常基础性的角色。无论是它在整体的计算架构，包括像大语言模型相关的架构、Transformer 等等也包括在算力芯片领域，谷歌的第7、第8代 TPU 人家已经有了不俗的表现了。另外一点呢，大家可以看到，谷歌的 Gemini 模型本身就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有不少的公司都是在和谷歌进行合作。这就是谷歌基本上全产业链去布局了人工智能，而且它一些很重要的技术也的确对人工智能发展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次呢，苹果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和谷歌进行合作，这就有可能会给整体的苹果智能 苹果的底座模型带来非常好的促进的效果。现在来看的话，苹果对外也表示，Apple Intelligence 已经一方面能够比较好的去理解用户的需求，另外一个层面呢，也能够比较好的去保护大家的信息和隐私安全，这个也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 Apple Intelligence 赋能之下，新一代的 Siri，也就是 Siri AI，也会成为更好的去懂用户的这样一个 AI 助手了。以往呢，可能更多的是在语音这方面能给大家提供一定辅助，但现在呢，能够成为 AI 助手，也包括能够和大家进入一个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也包括它串联起整个苹果产品生态，Siri AI 在未来就会扮演着那么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对于 Siri 也包括像苹果的人工智能大家可能会觉得，似乎不太像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那么让人瞩目，但是苹果更多的还是要在下游的场景方面进行努力，而不是说自己全方位要去投入大模型技术层面，更多的还是要有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这样一个场景，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就是 Siri 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这一次呢是2011年 Siri 面世之后最大的一次升级但这次升级呢，也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的确是有这样一个功能，还有呢，它是在跨 App 多任务、复杂任务的处理过程中也会有不俗的这种表现，所以苹果的相关在人工智能的布局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因为苹果它离用户非常近，而且它的这样一个技术已经摆脱了是为技术而技术的这样一个过程，更多的是要落地到场景里头，落地到电子产品的功能里头，所以这对于整个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趋势来讲，我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有可能它不一定能够有那么炫目的技术，但是在落地层面上，一定要去关注苹果最新的进展，也包括在下半年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有可能会带来首款折叠屏手机，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这次呢，苹果也是发布了 iOS 27，macOS 27，包括像Vision Pro 相关的操作系统27等等也就是苹果的操作系统进入到27的这样一个时代了啊。相关内容呢，我们给大家梳理好，放在这里免费材料，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联系我们光大证券的财富顾问他会给大家提供相关的处理材料，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苹果在人工智能的布局。另外呢，大家对于当前的6月市场行情还是有了比较多的分化。我们研究所根据自己构建出来的研究框架，目前来讲比较倾向于认为6月份是成长风格占优。其实我们在之前给大家梳理6月市场行情的时候，6月在历史上就是容易呈现出小市值弹性标的走得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特征。那目前来看，我们研究团队认为，像军工计算机、通信电子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5维行业比较框架里边排名非常靠前的领域这些或许能够成为6月份非常重要的一些行业当然有不少也是弹性标的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涨得凶，跌得也比较凶。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大家就得要多多注意这种价格波动的风险。当然，如果大家能够找到长期的投资机会最好去把自己的投资时间给它拉长一点，能够更好、更长的去参与到市场机会里头。好，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直播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午场的直播是每一天4点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